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又能够给大家讲第二讲的哥林多前书。在开始讲之前，我先解释一下今天的当章。今天当章上漏了，就是不是很清楚哪一点是哪一点，感觉都是字，所以其实只有两点。今天的第一个是第一行是十字架的价值是今天的标题，然后第二行哥林多人的问题，这个超级英雄对仗十字架的耶稣，这个是第一点。然后下面的哥林多问题是一个小分点，下面一点是神的回答是第二点，超级英雄错，十字架的耶稣对。然后后面夸口的，就是在括号里面的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这个是第三点，我们想要讲一点应用。最后是讨论题，不好意思，这个上面的点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好，我们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现在过得如何？大家现在过得如何？我想暑假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来问这个问题。当你一个人坐在沙滩上度假的时候，或者是你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你会在想，我过去的工作成果怎么样？我工作晋升了吗？我还是，或者想的是我小孩上学，或者是考试成绩，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们的生活状态常常是被各种事情的成功来衡量的，对不对？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朋友圈上会看到大家度假的照片，很多很好的沙滩、海鲜大餐这种事情环绕的，我们会用这样的成功来衡量我这个暑假过得好不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哥林多这个教会，是对一个成功、是对功利极度迷恋狂热的一个教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看哥林多教会，同时也看到我们周围环境和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特别的需要哥林多前书给我们一个清醒冷静的声音，让我们知道神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会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对成功极度狂热的教会。我们在上个星期看了一到九节，我们当时讲这个教会是如果我们稍稍看一下第五节，说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受祝福的教会，他们很富足。我们上周的主题是哥林多，我们上周的一个很大的点是哥林多的基督徒在耶稣里，在基督里一无所缺，有丰丰富富的恩赐。可是呢，保罗的好话不多，一到第十节他就直接的进入了哥林多教会最核心的问题，他们对成功的迷恋。现在假设你是哥林多当地报社的一个记者，你去哥林多教会来揭发他们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看看这个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第一个观察在第十句和第十一句，注意里面，这里面保罗第十句在强调同一的概念。他说，弟兄们，我凭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一直在强调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同一。我的弟兄们，格莱士家里人向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所以这个教会，我们第一个标题是什么呢？记者怎么报道？是这个教会是四分五裂的，或者你写的有点煽动性的，你会说新宗教已经出现了内讧，对吗？为什么会有内讧呢？为什么这个教宗教，这个哥林多成立不久三五年的教会会有四分五裂的情况呢？我们看接下来保罗说第十三句说不好意思，第十二句说，我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这些提到的名字都是当时很有名的使徒。所以他们换而言之，他们是在干嘛？他们是在搞个人崇拜，对吧？分党搞个人崇拜。我们看第十三句，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我猜想他们当时提到保罗提到受洗，是因为他们教会有一些人会 会觉得啊，我受洗，我被保罗受洗，我就很了不起，我就是保罗这一派的，我跟保罗有特殊的关系。让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个人崇拜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会看起来什么样子。比如说 St. Helens 的人说，我是福音之家的， 我认识 Henry， Henry 多厉害啊，会讲中文对吧，他传了那么多年的福音，有那么多人在教会受洗。然后来了一个学生 RML， 就学生小组的人，他会说，我知道 Henry， 我知道 Charlie 比 Henry 算什么， Charlie 还是牛津毕业的呢，我们学生团契比福音之家规模大多了。然后在 St. Helens 那些培训的 associates 就会说 Henry Charlie Michael Yu， 跟 Michael Yu 比你们都弱爆了。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小型的小规模的个人崇拜在我们好像是我们饭后的谈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个人崇拜其实在政党里面，在公司里面都存在，对不对？我们也很不难想象这种个人崇拜在教会里面愈演愈烈，把整个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所以我们报纸的第二个标题是什么？可能是个人崇拜把教会推向混乱的边缘。那是什么让哥林多的教会如此的热衷于个人崇拜呢？是什么教会真的导致这个教会是分裂的呢？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某天早上醒过来说，哎呀，我今天觉得想要去教会搞一下分裂，我不想要合一了。没有人会这样想，一定是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所以我们第三个观察是这些基督徒想要看起来很了不起，想要看起来很了不起。我相信我们会在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线索是想要说明这一点原因的，因为他们想要看起来很了不起。我们首先看，他们首先是提到了很多关于智慧，他们聪明的这个言论。我们在保罗劝诫他们的话当中就有看到这样的专门针对他们想要看起来很聪明。我们看第十七句，十七句怎么说？保罗特别提到了第后半句，我耶稣差遣我不是靠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耶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我们再翻过来再看第十九句，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保罗特别提到神这样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然后接下来说，特别在强调神的智慧，二十五句，因为神的愚笨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刚强。二十六句我们接下来看，一直在讲智慧，对不对？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人，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他们不其实不是那么有智慧的。我们再往下看，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翻的比较多，等下比较集中在第一章。第二章第六句说，然而在信心成熟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个世代的智慧，也不是这个世代将要灭亡执政者的智慧。他们这个教会非常追求智慧这个话题，智慧这项属性。但我在想，其实更深层次最背后的原因是，他们不是真正的想要所谓真的智慧。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了，我要给你们真的智慧，对吗？第二章第六句说，我要给你们的智慧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保罗不是在反对他们追求这件智慧的事情。我相信他们想要的是智慧背后所带来的光环，所带来的成功。我们最后一个在今天找这个我们讲到经文外面的，是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三节，大家翻到1738页，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人间的法庭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怎么说？我相信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一定有一批的人非常的瞧不起保罗，所以保罗在这里还特别的要为自己声明说，我不担心我被你们论断。为什么他们瞧不起保罗？就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上周也提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第八句， 我们往下看几行到第八句，他说你们已经满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做王了，我恨不得你们真的做了王，让我们也可以跟你一同做王。我想神是把我们做使徒的列在最后，好像定了死刑的人，把我们成为一台戏给宇宙观看，就是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怎么说，就是他们看不起保罗是因为保罗是个笑话是吗？他是一台戏，他是像定了死刑的人。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是愚笨的，在耶稣里他保罗是软弱的，保罗是被人轻视的，又饥又渴，又衣不蔽体，又被挨打，又没有栖身的地方。对于哥林多人来说，他们真的看不起保罗，保罗太弱了。他们想要的是 要有这样的智慧，让他们看起来非常的风光，非常的光鲜，让他们看起来非常成功。所以他们和保罗之间有这么大的纠葛，是因为他们想要看起来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们报纸上的第三个标题可以写什么？我写的是狂热的功利心是教会分裂的元凶，狂热的功利心是教会分裂的元凶。我们到今天当章上的第一点，我们讲的是哥林多教会，讲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超级英雄对战十字架的耶稣，超级英雄对战十字架耶稣。耶稣是怎么样子的？他是一个30岁的木匠，可能社会一个比较底层的工作，没有背景，没有结婚，也没有他最后被人鞭打，被人嘲笑，以最惨的形式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教的神。但是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他们想要崇拜的神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超级英雄，就是我们电影海报上看到的样子，是要有钱，很英俊，可能特别身材特别好，要有8块腹肌，能够上天入地，能够拯救世界，能够人见人爱，这是他们想要的这种充满了风光的超级英雄。就是这样的个人崇拜，就是这样对于成功逐利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才会产生分裂。我们想想，正因为这样，整个教会才会充满了傲慢的气息，因为每个人都不停地想要夸奖自己，夸耀自己有多么的厉害，同时为了抬高自己，为了证明自己，他们就要去贬低别人，他们就会看不起别人不如他的地方。同时非常恶毒的是，他们还会嫉妒。为什么他们嫉妒？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没有别人有的东西，他们想要但是得不到，嫉妒。这样的教会不分裂才怪。我其实想这样功利的心态，这种病态，对成功的迷恋在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消失过。2000年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英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在英国，我们想象我们对政府的领导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一定要穿得西装笔挺，谈吐有力，可以赢得很多的选票，可以不能够有任何的错误，要是完美的。我们刚才一开头提到，我们对我们的假期的想法是什么样？我们要有金色的沙滩，还有偶尔录一下不小心练好的身材，还要有海鲜大餐，要有幸福的家人陪伴，我们都希望有这样成功的印象。我们在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想聊的也是车子、房子、孩子、名校、事业。这个世界上似乎每一个人都要拼了命的把自己的生命打造得闪闪发光，钻石人生。哥林多教会虽然他们好像是信了基督教，披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外衣，但是其实内心是很病态，还是他们当时的文化，对不对？还是想要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这其实对我们是相当警醒，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神的话，没有哥林多前书来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也同样的会被文化所侵蚀。我有一天走在那个Good Street 那边， 那个车站，然后那边有一个新开了一个，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异端的宗教。他们当时发出一个传单，是说如何你是不是觉得很失败，如何帮助你找到成功。我当时看到传单就嘿嘿不以为然，觉得你们这个就是利用弱者的心态，对吧？但其实这也是我的骄傲，对不对？好像觉得说基督徒就可以免于这种对公民利益的诱惑。不是的，我希望今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正视我们的问题。其实我来去年来 St. Helens 做同工做培训的时候，我的态度是从我要做最好的学生转变成我要做最好的讲员或者是最好的基督教的同工，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其实只是披了基督教的外衣，也反映在我们的态度上。我带大家来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会怎么说？我的牧师是剑桥毕业的，我的牧师是神学 PhD 毕业的，我们的建筑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我们每个月都有非常大的奉献，有几个 million， 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最准确的，我们有最属灵的敬拜。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在这个世界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的心态，在我们教会也一样听得到。我们听到是成功成功，我们要了不起了不起，我们要从一个胜利到另外一个胜利。但我们知道，像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这样的是骄傲，是嫉妒，是伤害，而最后是毁灭。我想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之前可能对教会有好感，觉得基督徒很好的，我希望今天的讲道不要吓跑你。但是我希望也同时希望今天的讲道可以帮助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一个教会四分五裂，我们剩下的只是教会的废墟。我们见到这个世界，我们周边有太多教会的废墟，废弃的教会。但是我同时也想说的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教会，而是出在人的心，人的骄傲和自私。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一开始就说人反叛神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想要看起来像神一样，我们想要那样的荣耀，我们想要那样的风光。因此我们今天的第二点，保罗的回答，神通过保罗的回答对我们更加重要。我们的第二点更加重要，神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来看第17句。不好意思，我们翻回到1735页，第17句。他说：“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要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保罗是故意的不靠智慧的言论去传，为了是让十字架有效力。我们大家体会一下，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怕我传福音我会讲不好，但是这里保罗说的是，你如果就是因为你讲不好，有时候更加显得十字架是有效力的，是吗？这怎么理解？保罗特别的想要强调这个十字架的效力，十字架比这个智慧的言论来得更加重要。你看到保罗之前在做什么？他在聊受洗，对不对？他为了特别的强调，他不是去受施洗，而是去传福音。哥林多人觉得，哦，如果被保罗施洗，成为保罗派的，非常了不起。那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第14句：“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洗。其实我没有给你们很多人施洗，所以你们没有人可以说是受洗归入我名下的。我也给斯提哦 ，by the way， 我也觉得哦，我还记起来斯提凡一家人施过洗，此外没有给任何别人施过洗，我就不记得了。你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不记得，但是我知道我是要去传福音，十字架要有效力， 你们觉得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不记得了。因此，我们更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单张上写了“超能英雄”打叉，十字架上的英雄打勾。为什么对于保罗、对于神来说，十字架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不是智慧的言论？因此，我想讲两个点。第一点是神的愚笨、神的蠢，好了，跟人的聪明做对比；另外一个是神特意的用很蠢的东西去毁灭聪明人。我不好意思，是有点绕。第一点是一个对比，聪明和智慧的，聪明和愚笨的对比。第二个是神的特异性，为什么神特意要用很谦卑、很软弱、很蠢的东西去毁灭、去审判聪明人？我们讲第一点，首先是神的愚笨和人的聪明做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这我们现在具体来看，我们具体来看的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充满了，甚至到第一章结束，充满了这个智慧和愚笨的对比。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笨？这两个一直在对比，对不对？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第十八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于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我们再翻过来，第二十二句说，犹太人他们想要追求的是神迹，希腊人追求的是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智慧和愚笨的对比，我想一开始保罗就希望哥林多基督徒来真正的了解十字架和它背后的看起来的样子，和这两个联系起来。我再说一下，是他希望哥林多教会思考的是他们最为基础信仰、最为基础的根基。你们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是靠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是靠了他的救恩，确切的说是靠了他的十字架。那你有没有想过十字架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对比，你们想过你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谦卑愚笨的人吗？比如说穆斯林，他们有穆罕默德，他是这个地上的君王，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而耶稣呢，当他进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只骑着一只驴，而且还是路边捡到的一只驴。他们当时哥林多人很欣赏这个崇拜希腊人追求智慧，希腊人有雄辩的哲学家可以滔滔不绝，那主耶稣呢，当他面对罗马人审判的时候，他没有用自己的口才为自己辩解，他反而在约翰福音说，我是王，我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为十字架而生，我也为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那时候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说我要为十字架而生，我要为十字架而死。哥林多人有这个亚迪米女神，对吧，是当时的一个女神，她有自己的神庙。我们知道是世界上有很多的神有自己的庙，而我们主耶稣死的时候呢，他连内衣都被人夺去了，他一无所有。哥林多人，你们是信了这样的一位神，他被人辱骂、被人戏弄，死的时候是最羞辱的死法，全身光着身子展示在世人面前，慢慢的死去。他是作为最糟糕的罪犯死去的。你们的信是这样的信，你们的十字架是这样的十字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今天要创造一个新的宗教，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如果我们人要编出来一个宗教，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光彩的，这个神有很多的五彩的云，有很多神奇的东西，让世人觉得很了不起。但是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这么卑微，作为死刑犯死掉的一个耶稣基督。哥林多人非常的难接受，我觉得他们问题，大家来看，他保罗没有跟他们论证说十字架是怎么救他们。他第十八句说，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对吧？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却是神的大能。哥林多人知道十字架，保罗没有向他们论证说十字架是怎么救人的。我相信哥林多人是知道是要靠着十字架被得救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可以披得上这个基督教的外衣，他们可以拿到基督教最好的东西，觉得我们可以被耶稣基督得救，但是他们不想要接受这个谦卑软弱的方面，他们不想要把耶稣他们的救主和这个谦卑软弱的形象联系起来，他们想要披着基督教外衣，在那里还是要追求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他们知道这个耶稣是软弱，他们知道耶稣是给他们得救，但是他们没有真的面对他们也要背的十字架，他们没有面对他们也要背的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的第二点，神特意的要用软弱谦卑的东西毁灭聪明人，神特意的要用软弱谦卑的东西去救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确信，如果是一个这么蠢、这么丑、这么谦卑的东西，为什么它是神的大能？我们来看第十九句开始，保罗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对比？”十九句，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灭绝聪明人的聪明，废弃我要说不好意思，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今世的辨识在哪里？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愚笨吗？为什么神要这么做？我们觉得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刺耳，对不对？刺耳，这跟我们今生我们每个人想要追求的成就，我们想要追求学业人生的梦想，非常的不符合，对吗？第二十一句说，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着他自己的智慧既不能认识神，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什么意思？这里说的是我们看第二十一句具体的说，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原因是在这些世人觉得可以凭着他们的智慧，可以凭着他们的智慧去认识神，但是其实事实上不是，所以神就特意的要借着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我们再来看一句很像的，第二十八句也是同样说，他拣选了世上谦，不好意思，第二十八句，他拣选了世上谦卑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那些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那里都不能自夸，对吧？这些所谓的世人的智慧，我们二十二句也讲到，犹太人要追求神迹，希腊人要寻找智慧，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能够让他们通天，能够让他们认识神。这些人是那些非常骄傲，觉得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做的事迹能够在神面前夸口的。这些人是那些在当他们上了天堂的时候，他们会跟神说，让我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了这个，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文凭，因为我在社区服务了80个小时，因为我有很多的智慧。但是对神来说，这些人的聪明智慧不都是他给的吗？他也可以审查这所有人的内心，他们的内心没有什么是可以在神面前好隐瞒的。所以神知道这些人不能够靠他们的智慧去认识他，神就乐意的去用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怎么理解？我觉得他说的是有两点，一点是帮助我们看到，如果神用了一个很傻很傻的东西去救人，他不是用人的智慧去救的，那我们最后知道说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必须要靠神。我们知道说，哦，这些，比如说，如果神，用的是人的智慧、人的才干，那到时候人在他面前就可以夸口说，哦，我的救恩其实有50%是我做来的，我的救恩其实有多少是我的功劳？不是的，神反而用的是 愚笨的道理是人不能接受的，他要在这上面显示他的神力。所以我的第二点是，神通过这些愚笨的道理反而显示了他能够做到，反而显示了他的大能。因为没有人愿意是用这种这么傻这么疯狂的方法去做的，但是神却可以用这么微弱这么谦卑的东西能够来拯救人，这就是神的大能。我觉得 这一点是我一直拼命想要理解的。我在这个星期一直在想的是我如何能够想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帮助大家理解。我想要讲的是 我想要讲的大的点是神的救恩和这个谦卑的这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一定是神一定是要用谦卑的这件事情去解决人的骄傲，因为如果他用一个很智慧很了不起的形式，人就会觉得这个是我可以自夸的，那他人就不会是想要依靠神，就没有解决人骄傲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把他说的更明白一些。这个十字架是神想要解决人骄傲的办法，十字架是能够让人把神的救恩和谦卑联系在一起。神的计划就是通过十字架来使人谦卑，通过十字架让人知道人不能够靠他们自己，必须要靠神。就算是神最谦卑的东西也是值得我们拯救的。我不知道如何的打这样的比喻，我想过是不是打一些比喻说越丑的东西越有价值，所以就非常难想到有什么样的比喻。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想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外表上看起来非常的让我们喜欢的，都是看起来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神用的是很不起眼的东西反而拯救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他，让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大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打一些什么像榴莲的比喻，我榴莲长得很难看但是其实很好吃，或者是比如说泥土里的珍珠，对吗？我们在泥土里最 软的地方发现了珍珠，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小朋友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没有这样的力气，我们没有这个体力，有时候我们爸爸的一双手虽然看现在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样，但是他这双手却是我们可以信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很有力量的。不好意思，我觉得如果这一点不是特别特别清楚的话，可以等一下在茶歇的时候和我继续聊，或者大家可以继续讨论，或者你们有想到什么样很好的比喻或者是很好办法来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神的救恩，基督教一定是要和这个谦卑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神就特意的乐意的用所传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我们继续同样的22-25句讲的是这个，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使他们跌倒的，因为他们想要追求理性这些东西，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那些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所以我想保罗其实自己举了两个很好的比喻，两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接下来的两段，一段是26句到这章的结束31句哥林多人的例子，这个教会的例子，另外一段是保罗他自己传道的例子。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先看保罗的例子，大略看保罗当他到哥林多那里去的时候，没有用高远大志向他们传讲，注意他没有用世人看起来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没有用高远大志向他们传讲，我曾定主意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的人。他保罗没有想要用这些看起来很了不起的地方，但而且他反而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他说的话而是用 第四句结束，而是用圣灵的能力，圣灵和能力来证明，使你们信的不是人的智慧，而是凭神的能力。这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保罗举的例子就是，他的讲道听起来不是雄辩，他的讲道听起来一点都不厉害，很软弱，战战兢兢又惧怕，但是这里面的实际的是神的大能，是神的能力，是吗？是神的能力，是神拯救能力。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哥林多的例子，我也想结合的这一点讲一下今天的应用。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想讲哥林多蒙召的例子，然后再讲一下下面的那一点，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不好意思，单张上有点跳来跳去的。对，我们讲哥林多人的例子，讲的是恩典。第26句到31句，26句他说，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很难想象，对不对？这群教会里面这些非常了不起的人，其实他们本来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有权，也不是很出身高贵，反而是这些自卑的，其实内心非常自卑的这些人，他们是骄傲的人，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些哥林多的人。但是保罗继续说，但神拣选了世上愚笨的，是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是那些刚强的羞愧。他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使所有人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对不对？神做了一个逆转，他把觉得了不起的这些智慧的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让他们羞愧，而把这些低微的，把这些软弱的人高升，让他们觉得，让他们怎么样？这些哥林多人因着神得以在耶稣基督里，是他使基督成为哥林多人的智慧，也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哥林多人的选择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择题是一个选项，是世人看起来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将来会被神毁灭的；一个选项是世人看起来非常卑微软弱的，但其实是神的大能。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教会，他们看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很平凡，很不起眼，就是这些人，但是神却拣选了他们，使其他人羞愧。他们跟其他人比可能没有钱，他们跟其他人比可能不是那么有权势，但是神说，神就是，但是保罗说，神就是用了你们这些人，是其他这些人其实都应该嫉妒你们，其实其他这些人都应该羞愧，因为你们已经成了神的智慧，成了我们的智慧，成了公义、圣洁和救赎。世人再怎么笑他们也笑不出来。我们想，很奇怪的是不是，就哥林多人原本是这么平凡的人，他们 有什么好自高自大的呢？他们凭什么自高自大呢？没什么智慧，没什么权贵，又不尊贵。但是人，我想其实就是这么，有时候是这么可悲的生物，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是痛恨没钱的这个状态；当我们一有钱，就变得沾沾自喜，反而变得更加瞧不起那些比我们没有钱的人，有种小人得势的心态。人就是经常过着这种又自卑又自负的心态，因为我们的心是向着功利，向着骄傲的。我想这是最核心的关于哥林多人的心态。他们得了势，他们现在看不起其他的基督徒。而神跟保罗，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切是怎么样回答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告诉他们说你不要骄傲，或是你不能骄傲，或者骄傲不好，而是神对他们施加了恩典。神使他们原来是这些软弱的，是什么都不是，算不上什么的，成为了在耶稣基督里一无所缺，施加了丰丰富富的恩典。因为他拣选了，27句29句他说到29句， 他拣选了这个世界上卑贱的、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来羞辱那些觉得自己自以为是的人。神给了你们这一切，所以夸口的应当靠主夸口，因为神给我们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起眼，但其实是真的是救恩，是我们世界上可以最好的。就像那个悬挂在十字架上的犯人，那个强盗，在世人看来他是罪有应得，但是主耶稣却说，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虽然这些人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哥林多人在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跟世界上的人比也不怎么样，但是神给了他们恩典，说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里。所以世人是怎么样看待基督徒的？基督徒的谦卑呢？我想论钱，他们会说，圣经也没有说会给你们钱，你看看你们也不是很有钱，而且你们是基督徒，白白的捐献那么多钱给教会，你们不是傻吗？一点钱都没有。然后他世界上的人怎么看待基督徒的事业？论事业，说也没见得你们有高升呀，反而基督徒因为你们的信仰处处被人打压，而且你们周末还要去小组，还要去教会，那么多时间别人都可以用来事业攀升，你们不是傻吗？还有人论到基督徒的遭遇，说你们说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说神爱你们，你们一样的经历生老病死，一样的那么平凡，甚至很多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被人迫害，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你们不是疯了吗？所以当基督徒有什么好的呢？这么平凡，这么卑微。所以我们更加要确信，这样的平凡，这样的卑微，其实在背后体现的是神的救恩，我们和耶稣的连同。今天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要高举那些软弱的、卑贱的、愚笨的、算不得什么的。论到钱和事业，论到这世界上物质，神说世间的荣美都会过去，为主的道长存。他今天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死里复活，为我们准备了永远的盼望，天上的基业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也不会衰残。论到基督徒的遭遇，他说你出你入，我必保护你，今时直到永远。他又说你们已经得胜有余了，现在的遭遇和将来的荣耀比算不上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纠缠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非常不行，我们很想要变成一个了不起，变成别人看得起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上的柔美也非常的诱人，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的低微，非常的卑贱，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神已经通过一切的恩典，在十字架上，透过十字架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夸口的应当照主夸口，在这两项的选择当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最后用一个采访的故事作为今天的讲道的结束。之前我在听 Don Carson 的一个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说其实很多牧师到他们老的时候就会变得脾气古怪，变得很骄傲，因为他们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当一个人老的时候，想到自己原来做过很多很多的事业，想到自己比如说带了很多人信主，那会骄傲起来，对不对？而且看不惯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他做的那么好。他说很多时候牧师到了年老的时候会骄傲起来，所以他有一次采访一个牧师，问他这个问题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如何变得不骄傲。那个牧师想了一会儿回答他说，站在十字架下，站在十字架下，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卑微，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大能和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骄傲，我们可以不要变得了不起，而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阿们。